伊莎伯尔到了产期，生了一个儿子。他的邻居和亲戚听说上主向他大施仁慈，都和他一同欢乐。到了第八天，他们来给孩子行割损礼，愿意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。他的母亲说，不要叫他若翰。他们就对他说，在你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。他们便向孩子的父亲打手势，看他愿意叫他什么。他要了一块小板，写道，他的名字是若翰。众人都惊讶起来，撒加利亚的口舌立时开了，就开口赞美天主。于是所有的邻居都满怀恐惧，这一切事就传遍了全犹大山区。凡听见的人都把这事存在心中，说，这孩子将成为什么人物呢？因为上主的手与他同在。基督的福音，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马上就圣诞节了。今天我们已经听到若翰的诞生，接下来就是耶稣的诞生。让我们默想三句话。第一句话，给若翰起名字，他的母亲说叫若翰，别人就说，你们家里谁也没叫这个名的，怎么会起个这样的名字？问问他爸爸，他爸爸不能说话，就要了一块小黑板，找了笔来，他就写若翰是他的名字。奇怪不？你们知道若翰是什么意思吗？有知道的吗？若翰是天主使恩，天主施予恩典，天主赐下恩惠。我想这老俩几十年没有孩子，多么盼望有个孩子，万万没想到到了老年，过了生育的年龄，现在抱着这个孩子。他们起什么名呢？天主恩待了咱家，就叫天主施恩吧。一叫若翰，我们中文当然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如果翻译成中文可能叫天赐，或者叫什么这一类的，天主赏赐的。借着这个名字，每天都知道这孩子是天主给我们的恩典。我打个比方，假如他们有十个孩子，现在这第十一个或者就不想要了，又来了，可能就不叫他天赐了，可能叫个多余啊，或者什么，不知道。为什么我这样说？咱们家里每个家庭有孩子，他家有三个，他家有五个，啊，谁说你家孩子这么好，这么多？哎呦，是，心里美滋滋的。俺俩能生，俺俩有本事能养。你想到是天主赏的吗？如果到你五十岁一直没有孩子，后来生一个，你真的觉得我一直在求，也让别人帮我带到，终于有了这个孩子，这个是天主开恩了，破例了，哪还有这个年纪生孩子的？真想不到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该叫若翰，天主施恩在我身上，天主在我们家里施恩。说到这儿，我请你们反省，天主在你身上，在你家里赐予你最大的恩典是什么？每天怀着一个感恩的心。 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已经有的恩典，总是给这个比较，给那个比较，我不如他，在另一方面也不如这个。哎呀，天主，你对他们多好，你就不管我。我们有的就只是抱怨。想一想，一会儿我们静默一会儿，在祈祷中，天主怎样在我身上施恩？这个是若翰这个名字特别帮我们大家反省。天主爱每一个人，爱你爱我，就像爱撒加利亚和以撒伯尔一样。天主听到他们的祈祷，照顾他们，同样天主听见我们，照顾我们，一点都不少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天主的爱和恩赐，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，撒加利亚的口舌立时开了，就开口赞美天主。他写下他的名字叫若翰，随后他的口就开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原来不信。天使告诉他，你要生一个儿子。他说，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不可能。天使就生气了，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贝厄尔，我是来跟你开玩笑呀，连我的话你都不信，你成了哑巴，不要再说话了。今天他开始说话，一开始说话没有说别的，说开口就赞美天主。因为他不信，成了哑巴。撒加利亚不是傻子，他是一个司祭，他读过很多圣经圣书，也给别人讲道理，每天都花那么多时间祈祷，天主教训他一次就够了，他不会再犯傻。那一次没相信天主，他就忏悔。他现在虽然不能说话，这几个月他一直感恩，憋在肚子里的一大堆话都是感恩，一点抱怨也没有。他现在信了，他知道天主是真的天主，天主的话每一个字都会应验。他开口赞美。弟兄姐妹们，咱们都会说话，但是咱们很少开口赞美。我听说很多弟兄姐妹参加聚会的时候，你让我去听可以，叫我说话我不说，我也不会说，让我自发祈祷我说不了啊，你跟着念个天主经啊，唱个经，我还能可能跟上几句。为什么我们的嘴巴就打不开？你平常说话那么能说，说起来没完没了，什么事儿你都知道都会说，为什么一到堂里一到聚会就打不开口？咱们是哑巴。让你分享这一周天主在你身上为你做的，你为天主做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你是哑巴。撒加利亚他从哑巴打开口赞美，让我们每个人求天主打开我们的口舌，叫我们转向天主，赞美他，感谢他，和别人分享他在我身上的恩惠，不要继续再做哑巴。要不有的时候真的头痛，我们会说，哎呀，一直头痛腰痛，给我治愈吧。有人请求过神父或者做治愈的，治治我的哑巴， 别看平常我话特别多，我就是说不出天主的恩惠来，我就是不知道如何张口赞美天主。主，求你治愈我，不要光是想着，哎呀，我的眼睛不好，耳朵聋，啊，我的腿脚不好，给我治治。今天在祈祷中，求天主打开我的口舌，叫我见人就和别人谈论天主，天主在我身上做的，我为天主做的，天主那么好，为什么我不能说他？这是第二句话，让我们的口打开，求天主帮助我们。最后一句话，人们看到这些事都惊讶，说这是个什么孩子啊，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会是什么人物啊，这么奇怪，天主的手现在就跟他在一起，在他们家里，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谁呀？我们知道他是耶稣的先锋，耶稣的前驱，为耶稣铺路，他站出来叫人们转向天主，叫人们回头改过。他在旷野中生活30年，一辈子准备这个使命，他一出来就大喊，整个地区的人都来听他，来接受他的洗礼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看到若翰，今天天主借着若翰，借着神父的口，在教我们悔改。马上就是圣诞节了，很高兴我看到你们都在办高节准备自己，是办高节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生活中你决定在哪一件事上改变。原来我一直喝酒，以后我少喝点，我要改这个。原来我一周都不祈祷，那么从现在开始每天我做一会儿祈祷。原来我经常发脾气，每天都发脾气，这一次我注意，见人就微笑，心生气的时候心里一不高兴，马上告诉自己，我不是要改吗？主帮着我，叫我不发脾气，反正事情没做好就没做好吧，没有合我的心意，我发脾气也是这样，倒惹得别人都不高兴，主叫我好言相待别人。就这样我开始改一点，这就叫悔改。不要总是每次办告解来一直是这一套，每次神父来我们也办告解，一周两周一个月办一次，来了一直是这几句话，那说明什么？你没有改。一来了有的简单的，神父天主十诫圣教四规七罪宗我都犯了，神父说你不能这么告，太笼统了，你要说具体点啊，我就先从七罪宗说吧，骄傲、奸佞、米色、愤怒、嫉妒、贪淘、懒惰，我都犯了，白告。废话，你就告一条，哪怕因为以后这一条我一直犯，我就主要改这一条。比如说懒惰，你在哪方面懒惰？是吃饭懒惰，奏钟了都不吃，一天吃一顿饭，还是三天吃一顿饭？你是怎么懒惰的？啊，我吃饭不懒惰，我吃饭贪淘，吃饱了还吃，每次都吃撑，吃的现在胃都下垂，啊，吃的一身病。好，以后少吃点。你要说我贪淘是怎么着贪？光找好吃的，光喜欢偏食，挑我自己喜欢的吃，还是怎么回事？懒惰，你是在哪方面？不念经，在这方面懒惰，还是说 不做家务，还是说不好好上班，不好好工作，干几天累了想累，脏了想脏，做什么也做不下去，不务正业。你就说具体点，一条认识到以后，在办告诫之前先反省，反省完了哪怕到神父这儿就告这一条，好了，我准备改，我不像以前这么好吃懒做的，我好好找个工作，哪怕挣钱少我也要养家，不能这么着吊儿郎当的闲着叫别人养着我，我要好好的每天，甚至干活累点出汗都行，我为爱天主，我要改这一条。你们看告诫是这样告的，这就叫悔改。告诫是一方面，办了还犯，犯了还办。告诫就像那药失效了不管用，真正的药吃了管用，咱们怎么吃这个药？告诫是耶稣建立的一件圣事，专门治我们的毛病，叫我们悔改前进的。为什么我们前进不了？我们不用这个，不知道怎么吃这个药。药挺好，你吃的不对，不就是时候不对，不就是该用水多泡会儿，你直接就喝下去，没管用。所以办告诫是这样，找一条，然后完了生活中就去改，就注意这一条。比如说下次办告诫两星期以后，我看原来我一周都不念一次经，现在我开始注意，两周以后发现基本上这14天就一天两天没念啊，比原来好多了，天主谢谢你。好了，这一条我快形成习惯了，在念经方面不懒惰了，我告别的，下一次去一条一条的来。一定要改，弟兄姐妹们，要是不改，咱们平常特别强调天主的爱啊，天主爱你，天主是仁慈的，天主会宽恕，是的，什么时候来天主也宽恕，天主宽恕你是叫你起来向前走，过去的让它过去，现在成为新的。你办完告诫还回到过去，跟原来一样。别忘了，天主是仁慈的，天主也是公义的。天主有一天会审判，我宽恕了你多少次，你一直在原地不动，你一直仗凭着我是仁慈的，你都不改。有一天天主的脸就搬起来了，对不起，要审判。所以讲天主的爱讲得多，讲天主的审判讲得少。每个人有一天我们要面对天主，严厉的天主。今天天主是慈悲的，我们活着离开这个世界，天主是严厉的，要看你怎么在每一天听了神父的道理，读了圣经，发生那么多的事儿，你还一直不变，这个是最后放不过的。弟兄姐妹们，谁也不要大意，不要拿着不当事儿。若翰站出来就叫我们改，今天神父用饶汉的话同样告诉我们，悔改吧，耶稣来救我们，他帮着我们改，和耶稣一起，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困难，这就是我们的深渊，放在他手中，让他拉着我们走出来，往前进，成为新的。阿们。